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地理环境资源学系的副教授洪博毅。那今天其实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田野伦理这件事情。那与其都是老师在那边说教，今天请了两位也是之前都是我的研究生，那现在都是在台大任职专任助理的工作。那他们的田野经验其实也都非常的丰富。那一位是这个曾经在越南跑田野的，那现在也跟着我在我的研究室一起这个开始在从事研究工作，也是有其他在台湾田野工作的练玉修。那另外一位是现在在台大城乡所专任助理张雨欣，他其实也是在原住民的这个社区从事了一阵子的田野工作。那我们就先请两位先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请玉修先开始。
大家好，我是练玉修。那我硕士班的时候其实是在越南做一些 越南茶相关的调查。那当然除了越南茶以外，毕竟它是作为台湾茶产业的一个环节，所以台湾很多从高山到平地一点茶区也都有一些相关的田野经验。
大家好，我是张雨欣，然后我毕业于那个地理所，那目前在城乡所做专任助理的工作。那研究所期间主要是针对原乡的咖啡，就是在屏东的部分，然后去了解它作为一个莫拉克风灾过后灾后重建的产业，就是怎么样是否支持了大家族人的生计啊，然后以及大家在产业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哪些的挣扎与困境。然后另外现在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红梨这个作物，那它跟咖啡有一点不一样，是它是原住民的传统作物，但是它在经济化产业化的过程又面临哪些的困境需要去克服，这样子。
是，好，非常欢迎两位。那当然就是两位的这个田野经验就是也当然是从零到有，那渐渐的丰富。那田野伦理的这个反思，其实两位应该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些经验的分享。那刚好两位在性别的议题上面，刚好一个是所谓的生理男性，一位是生理女性，那当然在田野伦理里面，在不同的这种性别的不同的遭遇，其实等一下也会做分享。所以大概等一下我们会把田野拆成是前中后三个大致的阶段，也就是进田野之前，那对于田野伦理的想象大概两位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那田野中其实田野伦理其实议题是非常的多元，有时候其实就是你必须真的进到田野之后，你才会去就会碰到说可能是教科书真的有上到的一些田野伦理的状况，或甚至其实是教科书里面没有谈到的一些伦理的一些课题，那怎么样去处理。那当然最后离开田野怎么样离开，那到后来田野的这些可能是书写的产出，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是你不管是新闻报道或者是其他的公共媒体的这种书写也好，那怎么样跟田野里面的人保持一种联系，而且必须有伦理的关怀。我们等一下大致就跑这个前中后田野前中后三个大致的流程。好，那首先我们就先讨论一下这个所谓进到田野之前，那对于田野伦理到底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件事情。那当然教科书上面会有很多，坦白说可能就是很八股式的跟你讲说你必须要有做人的道理，简单说了要有礼貌，跟人家约了之后不要守时，不要失约。那除了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进对应退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基本的礼仪跟尊重之外，我想要请这个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当一个完全还没有田野经验，像就你们之前当研究生的时候，坦白说都有进田野之前完全没有田野经验的这样子的状况，你们对于田野伦理的这种想象或者你们的焦虑可能是在哪边？我们要不要先请玉修先来讲一下？
像老师刚刚有说，就是什么一个非常八股的基本的道理，就是不能迟到，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要去出去做访谈的时候呢，就一位研究室的学长约了一个访谈，结果那位学长自己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OK，
然后所以我其实是在一个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的状态下开始做我的第一次田野。那时候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心里面的想象，就是对方其实是应该是没有什么空来理我，然后他们都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没有什么主动的意愿会想要来跟我交流的，那事实上也是差不多就这样，就是当我到了那个访谈的现场，是一间茶行，然后我发现就是约访谈的学长还在半个台北之外，然后 就是很帅气的说，哦，你先进去，然后就把我打发掉。
嗯，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整间茶行都是在忙着做一些他们生意上在分装茶叶的事情。
嗯，
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对他们就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太多意愿跟我来交流。对，所以这时候我后来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帮助的事情是，你可能要。可能可以做的方法就是你在仿纲上要稍微下一点功夫，就是一些前期的准备上要下一点功夫，让他们觉得说，好啦，我抽点时间跟你聊天可以啦，但我不会想要跟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不会想要跟一个来这边好像我还帮他上课一样的人来跟他聊，这样对于田野里面的人，虽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扰或者是一个干扰，但是至少可以不要被。第一时间就被赶出来，
是是是，我觉得玉修刚刚提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当玉修当然在等所谓迟到的学长的那位的时候，他看到其实田野里面的人都有他们日常忙碌的工作，他们的时间其实有时候他们是特别腾出时间来跟我们所谓田野工作者交流跟访谈，所以其实玉修大概刚刚的分享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田野里面受访者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节奏，我们是必须很尊重的，他们都是拨空出来跟我们交流，也就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个义务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研究或是我们的访谈这些等等的，所以事前的了解还有可能一个清楚的访纲，可能是在建立你进到田野第一步的时候，让人家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这些目的这些等等的，可能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那雨欣呢，雨欣有没有什么要这个从你自己的经验来谈谈看的？
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因为我的田野对象还有田野点主要其实是原住民部落，
嗯哼，
然后因为他们是经历过莫拉克风灾，
嗯，
所以基本上其实跟灾后重建、永久屋相关很多议题，其实他们如果说坦白一点，他们其实是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热点对象，就其实他们常常会去被打扰或拜访，
是是。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尤其是对于我们其实只是研究生，还不是什么有名的学者的时候，其实如果族人愿意接受访问的话，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作为一个研究生就是要很感激，然后当然就是像玉秋刚刚说的，就是你必须要事前做一些功课，所以包含像其实跟原住民咖啡相关的研究，我就在此之前我会先去读，那我可能会稍微对田野的轮廓或者是当地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理解之后，我才会去拜访，然后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田野之前要针对这个主题或这些对象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事件，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新闻事件其实可能就是最近发生了哪些比较动态的事情，那可以从比较近期的事件再去往前聊的话，就是通常报道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有在关注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就是从零开始，然后请他开始像就是细说从头这样告诉你，然后他们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遇到的田野的对象他们都还蛮友善的，
是，对，那我觉得雨欣讲的没错，大概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进田野之前一定要对我们的田野点的整个社会脉络甚至是文化脉络都要有一定的了解，那比方说我觉得也想要补充从雨欣分享的这个，就像我当初在中国做田野的时候也是到那个他们云南边境上面少数民族的村寨里面去，那我当然要去理解他们文化的本身，因为我们当然自己的文化脉络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稀疏平常的事情我们觉得可以做可以谈，但是可能在不同的文化脉络里面他们会有不同的文化的禁忌在行为上面，比方说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研究的课题跟回教是有关系的，那你在衣着上面你是不是就必须要尊重他们的一些规则，那甚至在食物的选择比方说你要送人家一个小礼品，结果你只能送一个什么猪肉干或什么，那这个当然就是在田野伦理上面你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很小细节，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进田野，如何去建立人家的关系，这种怎么样从一个好的伦理的这些关怀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这些等等的，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总要进田野了嘛，就是进到田野之后我们会发生其实很有血有肉，我们真的开始做调查，开始跟实际的人做接触，那当然处理的议题可能不同的议题会面 临到不同的这个伦理的抗胜了哈。那比方说，我知道玉修就处理了越南茶的课题。那越南茶当然在我们台湾社会，其实多少听到越南茶就会开始比较往负面的这个印象去想象。那也有比较所谓本土的农业的保护派的人士，一听到这个课题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争议性的课题，然后就用一个比较不友善的态度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在处理这种比较争议性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怎么样去想到伦理上面的这些关怀？那玉修，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要不要跟大家说一说？
那其实就我对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会觉得田里面它难免各种不同的人，年轻的、老的，或者是新入行的，或者是在这边已经打滚很多年的人，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它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甚至可能会上升到就是不同的派别，彼此之间平常没什么特别往来。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研究者你如果要进到一个田野的话，你其实难免一定会踩在不同的派别，就是你一定会被多少会被贴标签说，哦，你可能跟那个某个人比较好，或你跟某个人好像没有太多的往来。
是，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不太不可能避免，就是在这跟现实世界一样，就是你不可能 always 当一个不沾锅，然后如果你当不沾锅的话，你可能就很难进入到这个群体里面，很难收到真正有意义的资料，或者很难得很难 touch 到说他们真正在乎的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担心说哦我是不是应该要回避这些冲突，还不如去想说我如果 involve 在这个张力里面的话，我怎么样不要让彼此有伤害或是更多误会产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比较 practical 的想法。对，那当然说我们一定会踩在不同的群体上，可是我的经验就是随着田野的展开，或是你慢慢有一些产出或者是互动以后，其实也是有可能说超越你既有的那个框架去收到不同的资料。例如说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前两年都跟一些算是比较在那边待比较久的茶农互动比较多。那后来我开始陆续有一些在网络上公共论坛上面的一些书写以后，其实反而吸引到一些原本跟我没有太多互动，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如果在做这个研究的一些其他的茶农，他们开始对我的作品有兴趣，或是有算是正面的评价，然后他们甚至会主动来跟我提供跟我很多很多讯息，说哎你怎么没有来我们家茶厂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故事，你应该 也可以来采访一下。所以我觉得冲突是难免的，但是它其实随着那个时间过去，或者你田野进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可能，就是你可以收到不同的资料，或者超越原本你被贴上去的标签。
是是，这个其实我觉得玉修的分享很好，就是我们在处理争议性的议题的时候，难免就是在田野里面你会看到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立场的人。那我觉得刚开始进去田野的时候，我想玉修保持的策略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就当不沾锅，他其实就很开放的，就是跟大家就是有一个好像并不就刻意的说只跟某一个群体交流了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去跟大部分的不同立场的人也都有接触。那当然就是说我知道哈，就是田野里面的人，比方说我跟玉修其实一直在执行着科技部的计划，比方说之前的这个茶产业的这个研究哈，那这田野里面的人难免有时候会抱持一种心态，你会不会帮我卖茶，对不对哈？那我觉得这也是田野伦理的上面的一个抗胜，就是说到后来那个里面有派别的时候，你如果到后来为了进到一个田野，然后你觉得好像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些经济利益上面的获得之后，那你可能真的就是你可能就是在这种田野里面，然后你可能因为这个动作的本身，那难免人家就觉得说你刻意的在帮某一个群体说话这些等等的。那这个做研究上面的那个我们想要尽量取得不同观点的这种观点之间的平衡，或许会因为这个小动作，那可能我们就会丧失掉更多的东西。那所以我也是补充一下玉修刚刚讲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田野里面可能相对有争议性，那个争议性比方说是一个经济利益上面的一种争夺的话，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可能可以就应该是说我们尽量应该要回避这种直接跟利益上面是有关系的，免得到后来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其实你就是因为有这种 利益的这些考量，所以你就特别的跟某一个群体的某一个观点去帮他们说话。 OK， 那我们就换到雨欣，雨欣其实那个田野也非常精彩，那当然在性别上面，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常常在田野里面她碰到的一些状况跟男性研究者其实真的是会碰到很不一样的状况。雨欣，我就让你说说你的田野经验。
因为我的田野在原乡，然后因为跟农业相关，那其实我很多接触到的报道人都是中年男性，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主要从事农耕的这个角色的工作。那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其实进到田野因为加上可能我觉得不止性别的差异，可能还有年纪上的差异，
是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妹妹，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学生，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他们都会很热情，就是他会希望可以协助你，然后会顺便可能照顾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但我觉得像有一些对于有一些报道人，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其实自己某种程度上你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或者是你跟他们的那个就是连之间的连接，就是有时候是那个线要画清楚，才会就是这个关系才会建立的长久。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有一个经验印象比较有深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大哥，因为他就是刚好家里有多的一台机车，然后因为我常常在部落跑来跑去，就是可能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之类的，所以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我是用机车代步。
是，
那当时候因为就是学生就是经费有限，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借的话，就是他那时候也主动提说他有机车可以借给我，就我不用再另外花钱去租车，然后我就跟他借了车。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他的几次互动，因为就是他的确他很关心我，但是他会说他会想要了解说那你今天要去哪里，然后我可能说我会到某一个部落，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去部落的哪里，我就说某一个店家之类，我有可能不会讲得很明确，但是因为其实这毕竟是我自己的研究嘛，然后但是他可能会很想，他说我有空我可以去找你，
是
然后可以去看你
是
哈哈，然后但我就还是都没有说清楚，但是他可能时间到他真的默默就出现在那里，然后他就会说因为这是在我们原住民这个部落，就随便打听都知道，就是姓谁哪一家我都知道在哪里，
是
然后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有时候会有一点干扰，就是例如我跟对方的访谈，然后或者是对方可能想说就是有一个长辈带着你出现，他们可能会就是格外的谨慎啊，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网络里面的人之类的，那后来是几次的互动下来，就我发现就是包含我们两个人对于身体的界限上面的定义可能也不太一样，例如他可能说你会不会冷啊，然后就可能摸到我的手臂或者什么的，那我当下其实不是很舒服，那我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以后可能就是当然我不会再跟这个人借机车，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我可能也不太会想要再跟他保持联系，因为其实他至于我的研究可能他当然他可以提供我某些协助或某些资源，但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透过别的管道去取得，就
是
其实自己的安全其实是相对重要的，
嗯，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适时的就是考虑到自己就是包含你取得的资料之间跟你的安全之间你要取得一个平衡，然后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就
是
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在自己的人身安全之间还有就是资料的取得之间，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平衡啦，我觉得就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毕竟性骚扰可能刚开始只是一个骚扰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当然我们不要让它严重成变成是真的是性伤害或什么这些等等，那当然在这个时代玉修不要笑，可能也不只是女生会碰到这个事情，可能在这个时代玉修只是刚好没有碰到可能有小女生或是有人家想要把女儿嫁给你这种很奇怪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就是在田野伦理的这些的关怀里面，就这个性别上面的差别，在比例上面，可能女生这个碰到这种所谓性骚扰的这些抗胜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干扰会比较多一点。是，补充一下
就是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在田野里面没有坦白，但应该是说有的时候策略性的小谎话其实是保护自己，
是
对，因为可能像我刚刚我就发现了，例如这个大哥他可能对我有意思，或者是他有点越了我的线的时候，然后我可能我就会说啊，就是我可能过几天我要跟我男朋友出去玩之类，但其实我根本没有男朋友，
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撒一点小谎，但其实是保护自己这样。
没错没错哈，那这个都是以保护自己为优先的哈，因为这个也是避免自己的这个因为跑田野的过程受到伤害哈。那当然就是自己的很多的行为小细节都要小心的。我知道雨欣后来还不小心把那个钥匙哈，这个丢在人家车上，害人家以为说这是不是什么暗示哈？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自己跑田野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这些小细节，那当然就是也是保护自己很重要的一些过程。那我其实也要补充一下，我常常会跟我的这个女生的研究生说，去跑田野的时候最好是有伴哈。那当然就是如果是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伴会比较安全。那如果真的是对方是个男性或是怎么样，可能在约访谈的时候可以约在一个比较公共场合，咖啡厅啊或这些等等的，都是一些策略上面保护自己的方式，好不好？那刚刚其实我觉得两位要不要再补充一下，因为雨欣有讲到就是说好像策略性的去揭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其实并不是说这在田野里面怎么样，其实田野伦理的照顾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公开自己的身份，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很坦白的用一个我们做研究者的这样子的身份进到田野，然后我们不能随便偷录音啊，然后很公开的跟人家交流这些等等的，那这个当然都是蛮重要的一些原则啦。对，那你们两个要不要说一下其实你们当初进田野的时候是怎么样表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的？比方说玉修，你做一个研究者研究一个比较这个敏感性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表述你自己是要做什么？
当初我在做这田野的时候，我的身份表述都是说我是研究生，我是台大研究生，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不会涉及商业利益，这个有点 tricky， 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些比较商业性质的出版，这也许大家可以来讨论。
是，
但是当下我就是说，因为那因为真的没有这个规划，我说我是研究生。然后，但是后来我会发现两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首先呢，就是在因为我做田野的那个在越南的茶山上面，那个地方其实过去几乎没有被，就是没有研究者涉足在那个地方，
是
所以说那边的茶老板可能他也不太知道说研究者无论是老师或学他们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资料，所以。就是有时候还那个相处都还是一个还在大家在磨合的状态，然后更不用说是茶厂里面的茶工，就是根据我后来的一些观察，就是我在茶厂里面从早待到晚，然后每天跟他们就是在旁边晃来晃去的观察，就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可能没有把我当研究生来理解，他们应该是把我当成就是准备老板的那个晚辈要来这边接班，然后现在来这边学做茶，
是
一个很挫的台湾人的。然后我刚还后面还
是就是你是其实玉修讲的其实是说，其实进到田野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跟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有时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那变成是一个茶老板的接班人的时候，那个所谓的茶工厂里面的那些越南籍的那些工人，可能就我们用一个学术的语言，就会把你当作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对不对？
就是、
有可能会
感觉到我跟他之间是有那个权力位置，
是，
但是因为也是因为那个从我自己身体的自己来感受到那个权力位置，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其实跟就是论文里面的某些部分，它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
是。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虽然说我跟他们说我就是做研究而已，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把我在越南看到的实际上的情况，公就是发表在台湾的，无论是投书媒体或什么也好，
没错。
所以他们他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常态的现象，
是
就是他们非常鼓励我去帮他们把他们的事情揭露给台湾社会看。那这对我来说是个蛮特别 蛮特别的经验，所以我后来也就是觉得说，嗯，这是我确实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少数可以就是帮到他们的地方，所以也花了蛮多的心思跟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上，在投书公共媒体或者一些网络的平台上面。
嗯哼，没错，这个玉修的分享已经直接连接到我们其实在田野中一直跑到田野后了，你开始有一些研究的成果开始要发表，开始要产出。那玉修刚刚的分享也让一个研究者会知道说，其实你是有权力的人，因为毕竟比方说他们其实要靠你的笔或者靠你的这个语言那对外去发声，所以其实你是站在一个权力位阶上面在主导着这件事情，田野里面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被外界认识。那这个对于田野伦理的关怀也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还是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你当然就是在田野伦理上面的这个抗胜，就是我们不能去编造一些所谓的事实，我们其实还是在做研究，用证据在说话，跟写小说跟创作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刚刚其实我们其实是从所谓的这个怎么样从田野里面表述自己的，那我们再回来一下下好了，雨欣对这一点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的研究经验里面可以延伸到就是研究者的焦虑，就是因为我自己，我作为研究者跟我的研究对象其实有一个蛮大的隔阂，就是我们是不同族群，因为我是汉人，那我研究的对象是原住民，然后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接触过就是原住民族群的朋友，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到过所谓的部落，就是当然我会有一个想象没错，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我有这个身份，我一开始当然很焦虑，我就觉得，我不会讲原住民的话，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然后族群又不一样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取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没有去过田野的人，当然会有这样的焦虑。但后来就是研究进行到中后期之后，我自己就慢慢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同的身份反而会有不同的获得，就是。因为反而他们在地的网络其实是相对比较敏感，因为可能例如有家族之间的的冲突，或者是说宗教派系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其实作为一个汉人，他们反而会很乐意告诉你很多就是相对敏感的话题，因为他也不觉得你会在当地社群引起什么样的纷扰。
是，
对，然后所以其实反而像，因为我有学长，他就是当地人，他可能他去问，他会问不到这个东西。
了解，
但是反而族人会很乐于跟我分享。对，
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小心，对不对？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会告诉我们，也是因为信任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那所以中间有许多的冲突争议，那我们当然接收到这些讯息之后，一个田野伦理的关怀就是还是要保护他们，对不对？就是不能让可能因为你的研究的关系让整个这田野里面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这种受到伤害或这些等等的。那当然这个要讨论可以讨论的非常多，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怎么样揭露自己，其实坦白说 有一些研究它其实是会隐藏着研究者的身份，有一些这个田野观察其实它为了要收集到那些必要的材料，它会隐藏它的身份进到一个田野里面，那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课题。那隐藏身份的田野伦理的关怀可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是有的。那当然那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我想要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田野之后的伦理的关怀。玉修刚刚已经大概有提到了，就是我们田野之后都是会有所谓的产出，对吧？那玉修处理的是一个敏感的议题，那玉修刚刚又跟我们分享，其实越南当地做茶的人又急切的想要借由玉修的笔或者是说他的这些演讲或什么样的场合，让所谓的这些越南做茶的人的实际的状况让台湾社会可以知道。那玉修你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我后来的书写一开始主要是在网络平台上面，然后当我开始写，我第一篇才刚发出去，我就意识到说我好像踩到就是台湾茶产业这个议题的深水区。
是，
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那时候我们好像有收到就是国会办公室打的电话，
对呵呵，
然后但那个关切电话号也不了了之，也就是只是助理就是随便问了两句，也没有什么下文。然后我在网络上有收到就是蛮多就是负面的激烈的评价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后来 仔细看一下，但是有一阵子就真的把自己吓得蛮严重的。例如说，我就后来就觉得，暂时先不要到就是某些跟越南茶就是冲突比较大的茶区，就是、自己吓自己吓得蛮严重的。那我后来就是稍微冷静一下，就是后来因为我不就是那些剧烈的批评，他其实也不是说我写错了，或者是觉得我的研究哪里有问题，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根本不应该帮在越南做茶的台湾人讲话。我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这个是他们利益上的冲突，但我不在这个利益冲突里面，跟我的研究无关，那我的研究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我是这样告诉自己说，我不在那个利益冲突里面，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
所以后来我还是有继续把这些东西写下去。然后我觉得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做研究的情境是一个网络已经十分发达，甚至可以说是过度发达的年代，就是各种讯息会很快速的在网络上流窜来流窜过去。那当然这有好有坏啊。那如果往好的讲的话，其实后来我发现说，例如说要给以前的报导人，他们希望我帮他做发表的话，就是应该不是帮他们做发表，应该是说希望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方便非常多的，就是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媒介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甚至到了田野结束之后，网络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模式，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以前有时候会听洪老师在讲说，他跟他的某个报导人，就是时隔从他从云南回来后，时隔十多年，然后突然在那是什么
新店的山上见面，
深山上见面，
对。
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啊，就是大家脸书上面偶尔还是会跳出来，
没错，
对，他最近变韩粉哦，或者最近发现又发现他的茶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如果我要跟他说，哎，大哥你好，我最近又发表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参考一下，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跟我讲，那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对，所以对，我觉得现在有蛮多管道可以来做敏感这些公共议题的书写的，但是它当然那个影响或是普及的程度也会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就是可能大家也需要特别，也需要更谨慎的地方。
是，那我相信玉秀在处理他的书写的时候，比方说不轻易的去揭露田野里面报道人的真实的身份姓名，然后这都是基本原则。
我记得我在写的时候，这种当事人本身的状态，这种或是过于具体的案例，我是不会写。
没错，
然后有些违法的事情，或是他被开罚单的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写。
是，
那除了有一次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写，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田野里面一直有听说一个乡野奇谈，就是台湾的茶比赛，全台各地的茶比赛里面混了很多越南茶在比。这东西就是一直都在传，可是我一直
是
就是因为这太争议，不太敢写。直到后来是2017年的时候。就直接在鹿谷那边，就是警察直接抓到了有人把茶混进去，然后说，好，太棒了，这个我可以写，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诉诸公堂的案件，
没错。
那这个处理起来就比较安全一点。
是，然后玉秀当然就是去解构说，他看起来像是好像混着越南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但是玉秀要追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在里面呢？好，那当然，这个玉秀刚刚其实也说到，他其实没有所谓的经济利益上面的纠葛，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他到后来之所以可以不用那么害怕，还是可以把他的研究的发现公开的书写，让台湾社会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是因为他不直接有利益的纠葛，他坦白说就是他也没有在帮越南做茶的那群人在卖茶，所以他就不会落人口舌说，哎，你就反正就是在帮他们卖茶，所以你就帮他们写成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在田野的开端，我觉得到最后面的书写，你看这其实都会有相连在一起的。那这个玉秀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个争议性的议题的书写公开，那雨欣呢？雨欣其实你到后来怎么样，比方说田野你怎么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毕竟离开哈，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我们常常听到田野里面的报道人对于田野工作者的抱怨，就是说好像做完研究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哈。那雨昕，你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处理的？怎么离开？那到后来怎么样去维系一个跟田野里面的人的关系？
我觉得我相较玉修或者是老师进行比较跨尺度跨国的研究，因为刚好我的研究是在台湾，所以就是实体空间上就是其实要保持联系也是相对容易，然后同时也加上因为有网路的关系嘛，嗯，那我觉得我的田野进行到后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都透过，基本上我跟我的报导人，我们应该都会有，就是至少会有脸书的账号很多，
uh-huh。
然后我觉得，因为加上因为茶，就是像茶咖啡在台湾，就是也越来越能见度越来越高。像有的时候那些咖啡农，他们也会到台北去出席一些展售的活动啊，什么，
嗯，
就是不一定，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式的访谈，
嗯。
例如他们可能上来台北做生意，我们可能稍微见一下面，
嗯，
或者是我偶尔远端宅配一下咖啡，就是其实这个联系的方法有很多，
嗯，
可以。然后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身为研究者其实应该要稍微有一个意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瞬间就抽身离开那，
嗯，
或者是，
嗯，
不管是实体的或者是说你跟他的联系，因为其实你不会知道之后，因为当时候即使我研究做完，但我也没有想到我之后我的未来的工作其实还是会跟那里有所连接，
嗯，
那因为像我后来我就回去了屏东的原乡，
嗯，
去做红梨相关的研究，
是。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我有一些报道人是有重叠，
嗯，
就他可能以前种咖啡，
嗯，
然后他跑来种红梨了，
是，
或者他同时种了两种作物，
嗯哼。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保持一个相对友善的关系，
嗯，
然后甚至就是其实他不一定他一开始是你的田野报道人，
嗯，
他是你的研究对象，
嗯，
但其实他有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的时候，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就等于是说我们当然离开怎么离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嗯，
但是不一定这个离开是就是他可能是有其他延续性的可能，应该是这样说，
是哈，那当然就是一个我们不要不告而别啦，就好像突然的这个从田野里面抽身，当然做完田野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还是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嘛，就很简单，离开的时候还是要告知田野里面的人我们要走了，那之后可能有什么样的规划。那其实有一个趣谈呢，就是其实今年我那个寒假的时候跟我们一家子，就是我女儿还有我老婆到屏东去那边沿山公路去那边玩的时候，然后就到一家咖啡店里面，然后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其实雨昕的那个硕士论文就摆在他们的那个桌子上，那我就当然很开心，作为雨昕的指导教授就觉得他们其实很公开的把那本论文放在他们那个咖啡店里面蛮明显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很骄傲的自我揭露，就说我其实就是张雨昕的老师，那当然就是那一刻也会觉得说他们，我其实判断是说他们对于张雨昕的评价应该是好的啦，所以才会把那本论文放出来对，那当然就是我也看到雨昕就是后来也有把这个所谓最后的产出，对不对，然后有把它分享给田野里面的人。那最后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要请两位再分享一下，就是其实玉修开头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就是刚刚其实在某个部分有稍微提到，我们其实本来在田野在自我揭露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做这个研究单纯就是只是做研究，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上面的纠葛在里面，牵扯在里面。但是玉修刚才提到，我们后来其实我自己的研究是跟玉修跟雨昕还有其他的研究生，我们后来就真的也出了一本书，那其实是在算是在商业市场上面号称啦畅销书，那也就是说被叫做畅销书，就是说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版税，但当然都是很低的版税，但是重点是说这个跟我们刚开始在跟田野里面报导人揭露说这个纯粹只是作为一种研究上面的利用，好像又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研究的产出，那所以两位到后来其实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的？玉秀要不要先说一下？
就当下有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做声音出版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小尴尬的，
是
毕竟前面都跟人家信誓旦旦说我们真的绝对没有商业利益，
uh-huh。
所以我后来的选择就是我的田野资料，我基本上我只就那个书写的 出版内容里面，我只用了两个跟我互动最多的报道人，他们跟我讲的话，或者是我在他们的茶厂或者是什么各种场合观察到的东西，因为他们跟我互动的最多，所以信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我比较把握说，就是因为我大家都直接跟他其实还没开始动笔之前，我就有跟他们两位报道人就是确认过说，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出版要做，然后他会跟商业出版有关，然后他跟我前面讲的就是 promise 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知道他们互动非常的多，比较熟，我比较把握住他们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他们也都对，非常欢迎，就是毕竟也算是把他们的故事推到台湾社会中的其中一个尝试这样，对，那当然就是除了告知以外，也是因为毕竟他会看的人更多，然后看的更不可捉摸到底才会看到他，所以其实也会，当然也会把稿件啊还有最后 完成的书稿都会再跟他们做交流做确认，确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出版。
是，对，那雨欣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因为我的研究相关的主题可能不是那么具有争议性的事情，然后可能比较像是地方关系网络的，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其实我就有点是选择性的去呈现我要写什么东西，所以我可能例如我忽略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反而利用他们不同的观点去拼凑出就是咖啡产业的运作的状态，
是，
所以我当然我也跟玉秀一样，我有跟他们说例如我们会有相对比较公共的书写，或者是比较让大众可以阅读 的作品，
是，
那其实蛮有趣的是他们都蛮乐见，就是有后续的产出，然后甚至都表明说其实我可以，你可以把我的真名写出来，
是，
对，就因为毕竟他们是在做生意，他们可以想说的确后来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读者是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去了特定的一家咖啡店说老板我是因为看这本书来的，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告知 的这个程序的确是很重要，而且甚至连我甚至连图片的取用，因为其实在研究里面我们大部分不会有这个 正面的人脸的这种，
对，
然后所以我的包含我要用哪些图片，然后可不可以用，然后甚至最后书稿，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书稿写完都会给相关的报道人他去看，
是，
内容 O 不 OK， 图片 O 不 OK，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尽到事前告知的义务，然后跟对方做好沟通，其实基本上都还算 OK。
是，所以其实到后来我们在从事不同的出版的产出的时候，还是有尽到一个告知的义务，得到他们的同意。那坦白说其实这个 在学界也蛮普遍的，我们还是基于一个研究的成果去改写，那有很多比方说西方的英美那比方说他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者的这些著作，那他们也是基于他们的研究，那他们的著作当然都你会在 Amazon 上面当然也都会有一个价格，有一个就你说它是一个商品吗，它当然同时是个商品，那可能也是一个学术的产出，那当然跟那种大量贩卖的那种真正的所谓的畅销书，我们这个其实跟人家比起来我们还是作为一个知识上面的推广作为一个主轴，所以可能在这种各种出版的这种状态还是基于学术的产出它可以触及到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跟一般的这种真正大规模商业出版的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过程，那重点回到伦理这件事情，两位分享的还是在这一步做这一步之前还是有尽到告知的义务，那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非常谢谢这个张雨欣跟练玉修两位的实际的田野的分享，那我是台大地理系的老师洪博毅，我就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关于田野伦理的问题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值得讨论，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讨论作为一个开端，带着这个将要进田野或者你已经有田野经验的人重新的反思自己的田野伦理跟田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也从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那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拜拜，
谢谢。